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刚才读了你的话，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一个清醒的头脑，让我们在一起分享你话的时候，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愿意照你的心意而行。施恩怜悯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一周我是跟弟兄姐妹分享士师记十七章，是讲到米迦这一个人，他任意而行，他建了自己的拜偶像的系统，他造了偶像，他呢设立一个利未人做了他的祭司，他以为呢神会祝福他。那今天这段经文呢，整个十八章呢，事实上是告诉我们，米迦这一个人造的这个偶像，这个恶临到了这个但一族，然后但一族这一族人呢，他们呢把米迦所造的偶像，米迦所设立的这个利未人做祭司的，挪到他们这一族来，成为他们的偶像，成为他们的祭司。那其实这个十八章呢，整个内容上看，我们看到呢，他是在呢利这个但族人呢，他是要去得地，他们呢要夺取拉邑。整个这个经文的记载，你就看到他是以夺取拉邑这个呢为一个主线。那他在记述的内容上呢，主要的记述了呢是，他们在这个去窥探拉邑、夺取拉邑的路上，他们是怎么看到了米迦的这个偶像，怎么认识了米迦所设立的这个利未人做祭司，然后之后又怎么夺了他们，然后怎么夺了拉邑。所以怎么夺取拉邑记述的非常简单。那在讲述拉邑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会儿还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拉邑这个地方是安然居住很好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很容易攻取的一个地方。那所以他们就很容易的攻取了拉邑。那这个十八章重点是在呢告诉我们，他们怎么呢设立了他们的偶像系统，以至于简单最后一几句三十一节这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他们最终的结局，最终的结局。那我们看回过头来，所以今天的这个经文很长，但是我会重点呢让大家看四处的经文啊，指出我们该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这段经文首先又告诉我们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我们知道从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一章，这样一句话重复了四次。那在十七章里头还多一句，那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原文的那个直译，上次我给弟兄姐妹分享，就是个人照着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而行。所以米迦这样做偶像，然后设立这个利未人做他的祭司，他是照着自己眼中看为对的而做的。那我们看到十八章，这个但族人抢夺了这个米迦的偶像，然后拐了米迦所设立的这个利未人的祭司，然后成为他们一族的偶像，成为他们一族的这个利未的这个祭司的时候，他们呢是照着他们眼中看为对的事而行。所以呢，以色列人当时没有王，一方面是指呢，他们没有当时地上的一个君王来带领、来管理他们；那另一方面，最主要的还是指呢，他们没有把神当成他们自己的王，他们没有呢来顺服神借着摩西跟他们立约，在约中所吩咐的这个律法。我们从约书亚记中我们会看到哈，神已经呢借着约书亚把迦南的整个应许之地啊分给了以色列人，在这个约旦河东岸的九个半支派。你要看约书亚记十三章，你就知道从那里开始分地。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得到这地，但是他们 神吩咐摩西要把吩咐约书亚先把这地分给他们。那我在这里先问弟兄姐妹哈，在约旦河，一会儿我们会看这个地图，约旦河东岸是有几个支派得的地，都是哪两个半？一个是加德，一个是流便，半个支派是哪个？马拿西。是谁分给他们的？摩西。摩西在这个借着在这个临到这走到这个这个约就是应许地之前呢，然后攻占了这个这个两个半支派所在的地方。这两个半支派想，哎呀，这个地方好，我们牛羊我们孩子不容易走，我们就愿意在这里，所以摩西就把这个地分给他们。但是神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后呢，神使用这个约书亚呢，把这个约旦河这个，我们看哈，这个是东岸啊，加德、吕便、马拿西半个支派，然后看到马拿西是一个大的支派啊，另外马拿西半个支派在约旦河的这个西岸这边是九个半支派。九个半支派里头，他们在分地以后，他们还有很就是把他们已经得了一些大部分的地图，那分开之后呢，他们还有各个族里头都有一些没有得到的地方。约书亚吩咐这些以色列各族和这九个半支派的说，你们要依靠耶和华神，一心依靠他，靠着他来征战，把那个没有得到的地方来得到。所以呢，但族呢也一样得到了一块地，他们得的地呢是在这个地方，得的地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士师记第一章三十八节告诉我们，三十四节呢是告诉我们的，就是但族人呢，就是由于他们周围的亚摩利人很强大，把他们逼到住在这个山地的地方，不允许他们在平原的地方住，所以他们几乎就是被逼到平原这儿，逼得很，他们只有山地住，没有更多的地方住啊。这两个地方呢，有名字啊，这个名字里头就是说，主要的城市里头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呢就是索拉和以士陶。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索拉是谁在的地方，谁的家乡？在这个前边，十三十五章有讲到谁呀？那个士师是谁了？参孙哈。三孙子他是出自这个索拉但族哈，出自但族。那我们知道这个当时的一个光景里头说，这个但族被这个亚玛利人逼得强，他们只能住在山地，不能住在平原。你看这个经文这个叙述里头，事实上你要看在最后的时候，这个最后十八章这个三十节这样说哈。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孙子和他的子孙哈，就是这个利未人，就是在这里交代他是摩西的孙子，名字叫约拿丹。你从这个时间上看，这个很可能呢是在士师记时代的初期啊。那当时但族人的光景是说，神借着摩西借着约书亚给他们地了，但是呢他们得不到那个完全得到那个应许地，然后呢亚摩利人太强大了，把他们都逼到山区。所以呢这也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就是在十八章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哦，还有我们住在山区不行啊，我们要住一个好的地方，那能够有种粮食的地方，能够放牧的地方哈。所以到那日子呢，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就是他们在以色列支派中啊还没有得到分配给他们自己的那个应许之地，那一块领地啊。那整个十八章这里就告诉我们但族人整个怎么找地的办法。他们找地的办法，他们不是照着约书亚跟他们讲的说，你们要专心依靠神，靠着神 把亚玛利人赶出去，你们就能够有平原了，你们就得到神给你们的那一份应许之地了。所以整个十八章就是告诉我们他们如何越过神给他们的地界，去夺取呢在迦南地这个最北面的拉邑啊，在就是说这是但他们到这个迦南地最北边这个叫但的这个地方，一开始叫拉邑，他们夺取了之后给他们取名，借着他们先祖的用他们先祖的名字但给这个城呢起名叫但。事实上在十八章里头就叫拉邑，他们要先呢是要这个窥探拉邑，然后最终呢要得着这个拉邑。我们看十八节这段是在十八节段，在这段经文哈，就是他们已经知道要去得那块地，而且呢他们已经有了一个行动的计划。这个行动计划是什么呢？他们找出五个勇士来，五个的勇士哈，是大能的勇士，就是从索拉和以士陶这个地方出发。索拉和以士陶，我还有一个地图哈。索拉和以士陶就是在这个地方，这是但族啊，但是神给他们的地方。索拉以士陶是这个地方，他们要派五个勇士，要什么走很远的距离，走到几乎这个应许地的北边，然后这个叫拉邑的地方，要看这块地方。我们看地图上呢，其实这块地是分给拿弗他利的啊，拿弗他利的啊，他们要来。超过他们神给但的那个地界，要夺取不属于他们的那个地界。他们呢已经有这样一个计划，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这块地的这么远啊，当时信息我可能也很发达，但是他们就是知道了，所以他们就要就是要这个窥探那地，就是去看看那个地好不好啊，去看看那个地容不容易去攻取。所以这个五个勇士他就出发了，他们在路途当中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他们经过了就是这个以法莲山地，然后正好呢来到米迦的这个地方，然后在那里借宿啊。然后借宿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了这个利未人，从这个利未人这个口音里，哇，他们听出哦，这个利未人不是这个以法莲人，然后他不是本地人，所以他们就好奇的问这个利未人说：“谁领你再到这里来的？你在这里做什么呀？你在这里怎么生活？你得什么呀？”这个利未人就如实的回答了哈。啊，就是怎么样米迦怎么把我带到这里来的，他怎么样应许给我工资，也给我吃的给我穿的，然后他怎么把我设立当成他们的父，然后做他们的祭司，我现在是做他们祭司的。哦，这五个这个勇士或者是五个探子一听到这个利未人是做祭司的，你知道他们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呢？经文告诉我们，他的第一反应啊，就是呢，请你帮我们求问神，我们走这条路通达不通达？因为米迦已经设立了他所造的这个偶像，还有以弗德，有家中的神像可以求问的，那他又有这个利未人做祭司，所以说你帮我求问一下，看看这个我走这条路啊，我去这个去窥探拉邑这个地方。这个路通达不通达，顺不顺利啊，能不能成啊，你帮我问问。那米迦的这个祭司很快就给他回答了。我们先看这些哈，就是说这五个探子他想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想知道的这件事情就是他们要去窥探拉邑这个地方顺不顺利，他们并不关心呢他们所走的这个路是不是神要他们走的路，他们并不关心呢神要他们所做的这个事啊 是不是合神的心意。他们更不关心他们要做的事啊，是不是荣耀神，更不关心对别人是不是有益处。所以在他们心里面，他们只有我自己要走的路，在他们心里面我只有我自己要做的事。而且呢，他们期望的是我走的路，这个是顺遂的，我走的路这个是平安的，我走的这个路，我要做的这个事是能够成功的。所以他们对神的律法好像一无所知，即使有所知也是漠不关心。他们没有质问这个年轻人，你做祭司不是亚伦的后裔才做祭司吗？祭司，这个祭司不是在神会幕在的这个地方来服侍吗？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单单的在以法莲这个地方服侍米迦这一家人呢？这不是违背神在摩西律法中所吩咐的吗？这五个勇士没有问这些的事，他只说你问，来求问神，我们所走的路通达不通达。我们看这个利未人对他的回答，说你可以平平，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安心去吧，放心吧，不用担心，你们所走的路啊是在耶和华面前的。你看这个利未人好像对神的应许也是一无所知，他对神给但的这个应许好像也漠不关心，他没有质问的这五个勇士说，哎，神不是已经给你们划分给你们这个但的地界了吗？神不是吩咐这个约书亚告诉你们，你们要专心依靠神，然后靠着神把这个亚摩利人打出去，得到你们的应许地吗？你们怎么能够到这么远的地方，然后去得这个不属于你们的地呢？利未人他对这些一无所知，甚至即使有所知也是呢漠不关心。然后他直接就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走的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弟兄姐妹，我想借着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也像但族人和这个年轻的利未人一样，对神的话，对神的应许一无所知，或者即使知道了我也不在乎，我也漠不关心，我只关心我自己的打算，我只关心我自己的目标，我不关心这个打算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不关心这个计划是不是神在我身上的这个计划，然后反倒说只求我的计划能够实现，我所做的事能够成功。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向但族人和利未人学习。但族人是我有这个计划，我先有计划，我再求问神。我们要反过来，我们要凡事先向神来祷告，然后呢，再设立计划，明白神的旨意，再做事。这个但族人，这个五个探子啊，听到了这个利未人跟他们讲的，哇，他们知道说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他们就不再多想了。哇，他们怀着这个，哎呀，我们这个路是顺遂的，我们要去。其实他没有多想，在耶和华面前是什么意思？在耶和华面前其实可以有两重意思的，在耶和华面前神看着呢。如果神看着的话，你做的有可能是合神的心意，神喜悦；如果不合神的心意，神是不喜悦的，不悦纳的。他们不管是不再思考了，他们只好像只听到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去 go in peace。 所以他们就确实的就去了，很有信心的去了，而且呢整个道路好像都很通达。他们去了之后看到那个地方，哇，这个地方拉伊这个地方好啊，啊，这个地方宽阔，而且呢啊，物质丰富哈，这里。然后呢，这个在前边，这个经文我没有打出来哈，这个一会儿再看。它物质丰富，然后呢，你有圣经看这个经文哈，它一无所缺，然后是个好地方，这个地方好。那这个地方的人呢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地方的人呢，描述他是安居无虑。安居无虑，就是他们在那里生活非常平安，然后呢还没有防范意识，他们可能没有城墙也没有城门啊，安居无虑，没有防范意识。他们呢跟西顿有联系啊，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哈，拉伊这个地方，西顿这块是在这个地方，哇，他还是跟西顿照，因为他们是照着西顿人来那个习惯方式来生活的，但是呢，他离西顿呢很远，所以跟西顿人有联系，但西顿人很远，所以一旦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有个急难的时候，这个西顿人这个不能及时的提供援助，不能及时的受到外界攻击的时候，不能及时的提供这个军事援助啊，所以可以说是西顿人对这个拉伊人来说，可以说是远水不解近渴。另外呢，这个拉伊地方的人哈，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是跟别人也没有来往，跟别人没有来往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周围没有朋友，是一个孤立的生活着。周围没有朋友的话，孤立无援的，他就孤立起来。当别人外边的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哦，周围的人也没有来帮助他，可以说他是孤立无援，很容易攻取的地方。所以比啊，他们在这个地方容易，就是这个攻占这个地方容易多了。亚玛利人强大，把他们逼到山上去了。那拉伊这个地方人，哇，他们安居无虑，没有，既没有西顿这个他们的这个外援来帮助他，周围也没有人来帮助他，容易攻取，而且是个好地方，而且物质丰富，哇，太好了，这个拉伊这个地方太好了。所以他们回去一报告说，赶紧，我们起来，赶紧去，赶紧去这个地方，这个远处的拉伊啊，比神赐给我们这个地方好多了，这个远处的这个拉伊比神赐给我们这个地方容易得多了。哇，这个他们没有外援，他们孤立无援，我们赶紧去。所以他们就请求攻打拉伊啊，他这样说哈，说起来，我们上去攻打他们吧，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得那地为业，不可迟延。哇，这要抓住机会，这是天赐良机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旦失去了，我就得不着了，赶快行动。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舍弃近处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去求远处其实赐给别人的地方，他舍弃近处在目前看来很难得到的这块应许之地，去求远处那个很容易得到的那个别属于别人的那个地界。他们问这个利未人，像求问假神平不平安，这个利未人也告诉他们，你可以平安的去，他以为神是让他们去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完完全全的背离了神，他们完完全全的在这个行动计划当中没有一点点求问神、依靠神的这样一个迹象，他们就这样违背了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就这个但族人呢，听了这个五个探子带回的这个好消息哈，这个但族人也马上就行动了，而且就派出600人带着家眷前往拉伊。我们看在他这个途中呢，就来到了米迦的家，所以这是第二次来到米迦的家。第一次是五个探子， 五个探子探完这个拉伊之后说，哎呀，拉伊是个好地方，我们赶紧去。然后他们就派600人然后往拉伊去，然后在这个半途当中又来到米迦这个家。来到米迦的这个家，因为这个五个探子已经经历了这个利未人给这个五个探子的指点，这五个探子觉得就是说这个利未人给的指点挺准的，因为这个利未人说，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你们所做的在耶和华面前，我们真的平平安安的去了，去了之后真的发现那个地方好啊，那个地方容易得呀，所以这个利未人他说的准，这个利未人他这个求问的这个偶像准灵，怎么办？你们当知道该怎么办吧？他这样说啊。然后他们呢又要那个什么呢？前面的那个经文里头，你们该知道做什么，啊，就是在这个18节这块，18章18节这块哈，对不起哈，我这个一下子这个看不到了哈，他们都前往，然后呢，我看错章节了，在19章了，怎么能找到呢？然后，就是在18节这块哈，刚才读的就是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然后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这个神像并住的像，然后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在前边哈，在前边这一块呢，就是他们来到呢这个米迦的家，然后这五个探子在14节对他们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一想该怎么做，你们要想一想该怎么做。利未人他说的话准，然后米迦这个偶像啊，他灵，他让我们平安去，真的就去了哈。所以他们想的，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偶像据为己有，所以他们就抢了来。然后呢，他们也以这个名望啊来引诱那个利未人做他们的祭司，这样说你不要作声，捂住你的嘴，然后跟我们走吧，做我们的父，做我们的祭司，你做以色列一个支派的祭司不比做一家的祭司好吗？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利未人他是见利忘义哈，他就帮助但族人拿了米迦的以弗德，拿了米迦的这个家中的神像，拿了米迦所做的这个偶像，然后跟着但族就走在但族人中间去了。这里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哈，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我们可以想想，弟兄姐妹，你们可能想到的就是说，哎呀，你做一个小公司的领导好呢，还是做一个大公司的领导好？那跟我想到的就是说，哎呀，秀斌啊，你是做一个小教会的牧师好呢，还是做一个大教会的牧师好？所以你做大教会的牧师多风光啊，你做大教会的牧师多体面呢，你做大教会的牧师地位可能就更高了啊。这是这个但族人跟利未人说，你做一族人的这个这个祭司，你的多风光多体面，这个地位多高啊，多好啊。这个说到米迦这个利未人心里去了，你看经文告诉我们，祭司心里喜悦，他便有了行动，他便背叛了这个米迦。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思考，就是我们平时做事情啊，我们很多时候都希望是平安顺利的。我们看到 神给但族的应许地是不容易得的，因为亚玛力人强大。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这条救恩之路也是不容易走的，我们这个救恩得到这个救恩，你要再走在这路上，保罗在书信里头有多次提到，你们必多受苦难，而且呢，神的国是要努力进入的，这要靠神，要完全的依靠神。所以我们不能单单以为我平安了，我顺利了，就是合神的心意，不一定。我们常人可能说，我不用付出多少，我能够得的多，得的好就好，这是常人一个心态啊。我这个工作呀，不用付出太多，哎呀，我这工资很高，我不用付出多太多，哎呀，我也很高的职位，这是常人可能求的。这合不合心意？不合神的心意不一定。在位置上，我们可能常常的说，哎呀，我在这个位置上多风光多体面呢、啊。那风光和体面在人看来是风光体面，但在神看来不一定。这个利未人觉得，我去做但族一个人一个族的祭司了，风光体面，地位高。但是他完全不顾呢，神借着摩西在律法中的吩咐，他是完完全全的违背了神的律法。他也没有明白神在他身上的呼召，这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最后哈、啊，我们看到但族人以非常强势的来抢夺了米迦的这个偶像，然后把这个利未人拐走了，可以说是拐走了哈。然后在这里，米迦得知自己的偶像和这个祭司啊，他被这个但族人抢走之后，他就招聚自己的这个乡亲呢啊，来追赶这个但族人。当但族人问米迦，你召集这么多人来干什么呀？这个米迦的回答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哈。米迦的回答，看这个红色的，你们将我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走了，我还有所剩的吗？怎么还问我为什么呢？这里我们看到米迦自己说的，我自己造的偶像，你把我自己造的偶像带走了。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米迦他自己造的偶像不能救米迦，米迦他自己造的偶像不能保护米迦。然后呢，这里也有讲到呢，就是你们将我所造的这个神像和祭司都带走了。我们看到米迦自己所设立的这个利未人祭司也没有帮助他，米迦他自己所设立的利未人祭司也没有呢来保护他，却背叛他，然后拿着他所造的偶像背离他，去跟了但族人。所以米迦在十七章里的时候，当他有了这个偶像，有了神龛，有了祭司做他的立位人的时候，他自己以为，哇，神来祝福我。上次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他以为他自己造了偶像，有立位人做他的祭司是神的祝福，其实呢，他已经远远的违背了神的心意，他自己还不知道。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得到的不是神的祝福，而是神的咒诅，是神的惩戒。神使用但族这一族的人的这个恶，来惩罚了弥迦这一个人的恶。 我们可以看到十七章他是偷了妈妈的钱的米迦，这个偷了妈妈钱的这个米迦经历到现在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抢然后被出卖，这个违背了神的心意的米迦没有得到神的祝福，他呢得到了神的惩戒。所以我们要小心，弟兄姐妹，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真的要知道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明白神的心意啊？我们主日来听到，我们要上主日学啊，我们有主日学有很好的老师，我们个人在家中要多读圣经啊，多读圣经。我知道我们教会当中现在目前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好几个团体啊，都能够坚持每天读圣经啊。我也告诉我们中间的年轻的西北大学的学生，现在读圣经好啊，我真的羡慕死你们了。我跟你们这个时候这么大的时候还啥都不知道呢，还在这个世间好像在不知道追求什么，你们现在都认识主了，相信主了，哇，你们现在就开始好好读圣经，等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那你们圣经该熟得了不得，神该怎么祝福使用你们呢？那好的啊，趁着年轻多读神的话，寻求神的心意，然后照神的心意而行。我们看到最后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但族人是轻轻松松的啊，夺取了拉邑，用刀杀了那地的民，然后呢，用放火呢烧了那城，然后在那个地方啊，重新建立了自己的这个城，然后照着他们的始祖但的名字，给那个给自己建立的这个城取了名字叫但，并且成功的这个建立了自己的拜偶像的系统。就把这个弥迦的拜偶像系统移到了但族，然后弥迦所造的这个偶像成了但族的偶像，弥迦所设立的这个利未人的这个祭司成了但族人的祭司。我们看到一个人一家的拜偶像的这个系统转到了一族的拜偶像的系统，而且呢时间还很长。我们看到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这个利未人竟然是摩西的孙子。我们知道摩西是神重用的仆人，是一个圣徒的，我们看到他的后代到他孙子的时候已经呢远离了摩西所做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多多我们为我们的后代祷告，我们这一代我们敬虔，我们的后代不一定敬虔，我们要求神的怜悯。如果我们不照着圣经的教导，那就更难了，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所以呢，我们要照着圣经的教导来教导他们，多多的祷告求神怜悯啊，也让他们成为敬虔的后裔。我们看到这句话里哈说，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呢那地遭掳掠的日子。掳掠的日子这里还提到这是祭司，这是软件哈人，下一句话是硬件。硬件就是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这里神的殿不是所罗门给神建的那个殿，应该是呢在摩西时代所建的那个会幕。那有资料说有可能是他们照着这会幕建起了一个临时的殿啊，那很可能还是神的会幕还是在那里的，在示罗多少日子。然后但人为自己设立这个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在撒母耳上那里头，就是说示罗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把这个拿着约柜啊去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约柜被抢了，这可能是这时候的神的殿被掳掠了。 要是到礼历的时候，如果到这个世世代初期，大概算起来呢，是有300年的时间。所以神容忍但族至少有300年的时间。但是这个直到被遭掳掠的这个日子啊，也很可能直到呢到最后啊，在列王记下里头，在北国的这个以色列，在北国以色列王，这是列王记下15章29节那里讲到说，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哥拉比拉比拉比列啊列色拉比列色来夺了以云、亚伯伯、马云啊、挪亚挪、基底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我们知道拿弗他利全地就是在这个但拉伊所在的地方，然后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这个时间大概在公元前734年，如果这样算的话，大概600年以后，神容忍但族啊600年的时间，然后才惩戒他们。我们看到成功了不代表合神的心意，做了恶没有及时得到神的惩戒，不代表呢神不审判，神必审判，但呢神审判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是按照他自己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要先求呢神的国、神的义和神的心意，然后走神要我们走的路，然后呢靠着神来走这条路。这条路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通达、那么顺利，但是靠着神我们能够走过。愿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一点啊！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既然在耶稣基督里领受了你无比长阔高深的爱，天父，就让我们真的有敬畏你的心，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身上的旨意，让我们知道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我们是要活着是要荣耀神你自己的名，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要效法耶稣基督，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做主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虽然我们家庭有不同的背景，虽然我们所做的工作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在各自的家庭当中、各自的工作生活当中，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这是你对我们最高的呼召。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救了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罪，是要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是在各个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主啊，就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光照引领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单单为主而活。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